请掀开经本第347面，347面啊，看经文。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频且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河崖音，其音延长五根五离七菩提分八声道分如是等法。我们看大师的这个解释啊，书里面说啊，上言诸天现瑞，此言情树成因，又上言供养之圣，经言文法之圣也。这个上是对前面的一窟啊，就是前面的一大段啊，说的诸天供养阿弥陀佛以及诸上善人。那么这一段呢，是第四课，大师的课题是化清风树。化是变化，48愿，第一愿就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成了佛了，他的世界决定没有三恶道。那么这些我们看到是出生道啊，本经说得很清楚，无量寿经里面也给我们交代得很明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绝对啊不是真正的出生道啊，不是的。那么用这种方法来说法，这是我们这个现代的术语啊，叫做什么呢？叫做艺术化了啊，教学的艺术化。不仅仅啊，佛的法音能够普遍的普及，同时啊，能够叫听的人心情呢轻松愉快。因为我们如果面对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老师，我们总感觉得很拘束啊，拘束啊。就不自在了。如果这个是白鹤孔雀来给我们说法，我们一面可以逗他玩，一面在听法，这个心情完全不相同了。你就晓得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呀！啊，是非常非常的慈悲，设想的太周到了啊！你看我们，无论东西方的人都喜欢呢。去玩这个动物园啊，去观赏啊，这我们世间这个动物园有很多珍奇的动物啊，我们看了之后赏心悦目，但是它不能说话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动物园呢，它不是动物，是阿弥陀佛变化它的制造的造 的这个动物园啊，这些动物通通都会说法啊。那么所说的法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化身啊，千百亿化身的啊，真正是普门品里的普门示现的，示现的最圆满最殊胜，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确实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用什么样的身来说法啊，是应以白缺身得度啊，他白活他就现白活身来跟你说话啊，应以孔雀身得度，他就给你现孔雀身来跟你说法啊，这个是无比的殊胜庄严啊。所以这一章里面要给我们讲文法的殊胜。经上讲啊，彼国常有啊，常是不间断的啊。那么跟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这个世界虽有不长啊，为什么呢？动物都有寿命，有生老病死，它不能常住在世间啊。那么尤其现代啊，我们处今天这个社会，实在讲是很糟糕的社会啊。自从科技发达之后，这个地球上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所以有许多这些动物啊不能够适应生存了，渐渐就绝种啊。现在的许多科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虽有这些珍奇的禽兽啊，寿命不长，存在这个世间也不是永久的啊。我们知道许许多多古代的生物啊，现在都绝迹了啊，我们只能够在化石里面看到一些啊，无常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珍奇的这个禽鸟啊，他们也是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里面所有的菩萨大众无量寿，阿弥陀佛变化的这些禽鸟也是无量寿，这个常就是无量寿啊。种种奇妙杂色之鸟，那个鸟类种类之多，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经上只举出了几个例子而已啊，绝对不是只有这几种啊，许许多多种类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西方世界有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古老的时候绝种的啊，没有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啊。那个地方确确实实是宇宙之间最大的一个博物馆，确实是真善美慧的世界。这个注解里面讲奇妙言异常啊，不是我们普通常见的，非常稀有啊，这些珍贵的。这佛和呢，这是多种中啊之一二啊，佛和孔雀应符常见可知啊，舍利前面有解释啊。那么有的人说啊，这个舍利啊是秋鹿，我们中国人叫鹿死啊。那么也有的人说呢啊，舍利啊是春鹰一类的啊， 叫的声音很好听，这种的小鸟。但是究竟是哪一种，我们没有去考据。嘉陵贫且给共命之鸟啊，这两种在喜马拉雅山有啊，这个也很珍贵啊，很稀少的。嘉陵贫且音声好啊，叫的音声呢、啊、非常之美啊，所以称之为鸟音。共命呢，是一个鸟有两个头，我们叫两头鸟啊，这个是很稀有的啊，产生在喜马拉雅山啊。那么佛出现呢，在北印度啊，我们现在知道啊，佛出生的地方啊，距离喜马拉雅山很近啊，现在的尼泊尔啊，在古时候属于北印度。那么距离喜马拉雅山，他们也叫做雪山啊，距离这个地方近，因此佛在经典里面许许多多的比喻啊，往往都是取自于雪山的、啊、取自于恒河啊，用这个来做比喻。这一段经里面重要的是在说法啊，在说法，昼夜六时出河崖岩，河是讲的柔和，崖是讲正而不邪啊，崖是正的意思。下面呢，也是无量法门里面，佛只给我们说出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常讲的37道品啊，五根、五离、七菩提分、八圣道，都是属于36道品。36道品呢，分为七科啊，就是七类。前面呢还有三科，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个三科我们经上没有啊，经上只从啊五根五离开始讲啊。为什么这三科我没有说呢？实在是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这个三窟啊都具足了，都圆满了啊，也就是说这三窟都已经毕业了，纵然是下品下生啊，你看像这个四念处里头观身不净，下品下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经里面告诉我们，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哪还有不净呢？所以前面三课就毕业了啊。四如意足是讲神通啊，这经常讲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你那些神通急急呼呼跟阿弥陀佛一样了啊。所以那三课不必要，从无根无力学习啊，但是这三科的后面呢还要把它补出来啊， 西方极乐世界人毕业了，但是在我们先前还是相当重要的。那么这一段经呢，要以这个为主，而这一段的是这个意义啊很深啊，也要用一段时间来讲大师的注解，注得很多很丰富啊。我们从这个注子上来看，我们翻到349面，看第六行啊，第六行书，然此37品书小乘法，十通大乘，随其心行，如注经论中说。通常我们讲37品呢，都讲小乘，认为这是小乘啊，实在它是通于大乘的。我们在过去这很多年以前的，我曾经呢将天台智者大师所讲的4年初这个小册子印出来流通啊，但是我们没有讲，本来是想讲的，没有机缘呢讲这个东西。天台大师讲4年初吧，就讲藏通别语，4年初你看看就那么4句话了，他那个著作4卷啊，4卷啊，藏教的4年初就是小乘的，通教、别教、圆教的4年初就是大乘的。4年初啊，有4教啊，那么4正勤。4如意足，5根5力，7菩提分，8正道，又何尝不通4教呢？这就是此地讲的，看你用什么样的心，随其心行啊。那么由此可知啊，37道品啊，是大小乘共同修学。3乘共学啊，声闻缘觉菩萨都要修学。那么底下就给我们解释，通大乘者，余且44云，就是余且四谛论第44卷啊，余且四谛论一共有100卷。他说余切44，就是余切四谛论第44卷里面所说的，说大乘菩提分乃有多种，37道品啊，是其中别义，通于大小。余切四谛论是大乘论啊，这个不是小乘论的啊，是大乘论。是法相唯识宗根本的经典啊，我们知道法相宗啊，他所依据的经典6经11论，6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是解深密经，11论里头最主要的一部论就是余切四谛论，是他的根本论。这是说明37品啊通于大小乘。下面再看智论云，这个智论是大智度论，也是属于大乘论啊。大智度论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啊，龙树菩萨造的，翻成中国的中文呢，也是有100卷啊。那么这部论初分呢， 三十三品我们讲过啊，初分啊，三十三卷啊，我们讲过啊。大智度论上也说，三十七品无所不是，即无量道品啊，亦在其中。那么由此可知，三十七品呢，是佛法的总纲领。实在讲，将无量的这个道品呢，归纳成三十七类啊，所以这个三十七类啊，就无所不包了啊。净明云，净明。是维摩诘经啊，也叫做净明经啊。维摩诘经上说，道品是道场，又云道品是化身音啊，这都是许多经论呢、啊、来给我们证明啊，道场就是得道的处所啊，就是得道的处所啊。是摄大乘论云啊，这摄大乘就是摄大乘论，也是唯摄这个十一论之一。说道品是菩萨宝具陀罗尼，涅槃云。若人能观八正道，即见佛性，名得醍醐，是戒律大书。这一句是总结所引用前面大乘经论，都给我们说明三十七道品通于大乘啊，所以不能把三十七道品呢通通把它看作小乘，那就错了。那么详细的呢，我们就不需要解释了，这个演义里的有啊，各位自己啊看就行。我们继续看底下的抄文，在三百五十面啊，第六行是随心行者，如涅槃云，智有二种，一者中智，二者上智。观诸因苦，是名中智。分别诸因有无量相，非声闻缘觉所知，是名上智。则知道品是一，观之大小，故无定也。莲池大师这段话说得非常之好。实在讲呢，这个与华严宗里面所说的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那么由此可知，法实在讲没有一定的。因人而异，如果是小乘人，他的心量很小，你叫他去念华严经，叫他去讲华严经，华严经也变成小乘了啊。即使我们讲阿含经，我难问是佛吉凶经，是阿含经里面的，是小乘经啊。我们讲这个经呢，完全把它变成大乘了，不但把它变成大乘，还把它变成一乘啊。我过去讲这个经的时候啊，就是用华严经这个教义啊来看这个经，这经就是圆教一乘嘛啊。我跟李老师说， 李老师讲啊，这个讲法人家不服啊，那怎么办呢？他给我加了一个两个字，叫一城阶梯呀、啊。他给我加个阶梯，这是一城的基础，一城的阶是阶级呀、啊，梯是楼梯呀、啊，啊阶梯呀、啊，他这两个字加得很好。他说你这样加上去，人家就没话说了。否则话，大这洛南问师父经是大藏经里面就看到小阿含经里面的，你把他这样说出来，人家不是要找麻烦吗？要引起这个辩论的、争论的麻烦。觉得还是谦虚一点，客气一点。的确，法是因人而异啊，这就判教不能把他判死了啊，不可以把他判死了啊，只是判死了的时候，这个是有过失啊。所有一切经典呢，通通是活活泼泼。确实是随心行者而有差别啊，这个就完全正确了。那么所以他在此地讲的有中智有上智啊，中是指中下的根性啊。那么这是讲的声闻缘觉以下的上智啊，是讲菩萨啊，唯有菩萨才能够有能力啊，分别无量的法相啊。但是这种分别，诸位要晓得，这是菩萨的厚德智啊。说个老实话，声闻以下了，没有智慧。你看看经论上常讲的法身般若解脱啊，这个三德了，阿罗汉跟辟支佛了只有半个解脱啊，般若他没有，法身也没有。诸位一定要知道，正德化身呢，般若才现前。为什么呢？般若是能证啊，化身是所证啊，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有能证必有所证，有所证当然有能证啊。阿罗汉、辟支佛没有正德化身，哪来的般若？他如果有般若，他不就真的发生了吗？所以这两种人只有定没有慧啊，他的定功很深。你看楞严经上讲的，他得九次地定，这个定功就相当深的。定没有能开慧啊，没有能开慧，只有定没有慧，所以他得的解脱有一点啊，解脱自在了，他能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不能够正法身。啊，唯独菩萨就不一样啊，菩萨此地讲的还不是一般的菩萨啊，不是全教菩萨，是讲的实教菩萨，真正智慧开了啊。那么这个在大小乘教学观念手段方法都不相同，大乘这个观念跟手段呢，着重在根本智；小乘人的观念跟手段着重在禅定啊。 所以他的想法做法就不相同。非常明显的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些历代祖师大德所使用的方法跟那个印度小乘用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历代相传的方法跟现在南洋啊南传的这个佛教就不相同啊。你像泰国这个锡兰就不一样啊，观念上不一样，方法上不一样啊。这种明显的势力啊，在从前清楚，现在看不清楚。现在我们台湾佛教这个教学乱了啊，乱到反而不如小乘。小乘他注重定啊。我们现在说老实话呢，小乘不像小乘，是大乘不像大乘啊。现在是什么佛法呢？是这样，现在是颠倒佛法啊。我们胡大德讲啊，盲修瞎练的，现在是盲修瞎练的方法啊，没有原则科学啊。这个是希望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啊。佛法的教学一定要从根本质下手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着重啊清净心啊。清净心的培养要遵守古德所教给我们这个途径。从哪里开始呢？从背诵下手啊，不求甚解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去看经里面的意思全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啊，全是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我们哪里懂得经典的意思呢？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呀。啊，说老实话，我的意思你都不懂，你怎么会懂得如来的意思呢？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先读经啊，读经是个方法，也是无量法门里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好啊，非常非常的殊胜。用这个方法啊，只读不求解啊，这个意思我在讲习当中跟诸位说的很多啊。读经的目的是修戒、修定、修慧，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同时读经就是觉不迷，正不邪，静不染啊。觉正静是我们修学的纲领，这三个纲领啊一次完成啊。如果你求解呀，给诸位说三学破坏了啊，这个三宝也破坏了。觉正静是三宝啊，读经啊，一味的去读，不求圣解，我们是修三学，是培养三宝，这个功德大了啊！这个是戒在其中，定在其中，慧在其中啊！念多了，自然就开悟了啊！我们古人常讲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自见就是开悟了啊。所以你念的越多心越清净啊，不一定碰到什么个机缘，一碰上了就豁然大悟啊，就开悟了啊。 心不清净不可能看啊，所以不必要知道的事情不要去知道啊，不必要认识的人也不要去认识，不要去应酬啊。所以我教大家不要看报纸，不要看电视啊，通通放下，身心清净的这个大自在啊，实在讲对于你身体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心清净，身体清净的，百病不生啊。啊，你只会生病啊，就是你心不干净啊，身不干净的，饮食要简单啊，简单是呢，我们的肠胃干净啊，心干净啊，肠胃干净，这个人不会生病啊。到临命终时，欲知时知啊，自自在在的往生，这个多好啊！啊，这才是我们学佛人希望想求的呀。啊，其他的事情与我们都不相干啊，都应当把它写得干干净净啊，不要把它放在心里。所以这个上智啊，是菩萨的智慧啊，我们可以培养的啊，从中下根性呢，如果得法啊，在理论上、方法上能够相应的中等根性的人，也能够培养成上上智。啊，这种例子在我们中国古代宗门教下，我们看到很多啊，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下面呢，讲我们就开始跟诸位介绍五根了啊，看这个350面倒数第三行啊，五根者，一信、二敬、三念、四定、五慧，能生圣道，故名为根。又如居舍，居三一故。这个演义一行我们就不要念它了啊，再看下面一行，说根有二义，一者能持义，持其所以得而自分不失也；二生后义，生其所未得而慎敬上求也。啊，这个地方呢，需要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所谓根，根能生圣道。啊，什么是圣道？圣是圣人，诸佛与大菩萨所证得的，我们称之为圣道。啊，诸佛与大菩萨所证得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啊，是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个不迷信的，我们今天讲迷，佛说是悟。我们迷的什么？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这就叫迷。佛与菩萨对于宇宙的真相，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不通达，这就叫悟。啊，这么大的智慧，这么大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学得来的呢？学不来的啊，不学怎么会通达呢？这个里头有一个秘密啊，是我们一般人不晓得的。佛 知道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原来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这个是秘密啊。如果我们自己将这个一念心性彻底明了了，这一切万法自然就通达了。古人讲嘛，识得本呢，不愁末了嘛。心性是根本呐，宇宙人生，森罗万象，那是之末啊。只要你把根本找到了，之末就通通都得到。所以说是无私之、自然之、一切之、普遍之，通通现前了。这么多的名词，总而言之都叫做厚德之。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的心性是根本之，把根本之得到了，那个厚德之是不愁了。那么由此可知，求根本不重要。根本之在禅宗里面叫做明心见性，在教下里面叫做大开圆解，在净土宗里面叫做一心不乱。名词各种不一样，意思境界不相同，没有两样。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从这个法门，依据净宗的五经一论，用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我们求的是什么？求的就是一心不乱。所以我们的修行要特别着重在心地清净，进到极处了就到一心了嘛。正得四一心，就是我们常讲的念佛三昧，你就得到念佛三昧了。如果证到理一心呢，那就叫做念佛宝王三昧，就加了个宝王两个字了。加上宝王三昧呀，也就是华严三昧。那个华严境界广大无边呢，你就一切都通达了。你看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一切法门里面，这刚才说过了，随心行不相同，所以又难又易啊。这个法门可以能够随业障深重的凡夫，它都有效。上可以随等觉菩萨，下可以随卧道众生，这个法门就是无比的殊胜。所以古德称之为一行道。到底在四地，这个五根呢，能生圣道啊，所以称之为根，称之为根。那么下面呢，这个细说根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能持矣，这是它本身有能力，持是保持，保持它已经得到的，它不会失掉。这是根的意思。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深厚矣，不 但能保持，而且能够生长。啊，好像一个植物一样。啊，我们比如一棵树，它有根，有根，它能够保持，不仅能保持，它能够慢慢的长大。所以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么下面呢，这就给我们一条一条解释了，啊，这个根呢有五大类，啊，有五大类，啊，第一大类呢是心，啊，这个经文在351面底下。这是莲池大师的解释啊，抄文。言性根者，位于地里，生人要育，是名性根。这个是就法相中的讲法。法相为师。